题，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渴慕神的话，也让神的恩典和祝福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好，那我们开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好，天父上帝，感谢你恩典，在这寒冷的冬夜，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堂中，向你献上感谢赞美。谢谢你，特别是在这庆祝中国新年的时候，我们感谢你过去这一年，你把丰富的恩典加在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身上，真是让我们在展望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立定心志，来更多的来渴慕你，来追求你，也让神你要借着我们每个人的言语行为能够来见证你，来荣耀你，让别人能够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来把荣耀归于神。主，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能够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坚定的向着标杆直跑。主，愿你也来使用我们这个教会，在 Tosa 这个地方能够成就你所呼召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能够成为你的光和盐，能够成为社区的灯塔，能够照亮那些还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带领我们，也包高某不配仆人的口能够传讲你的信息，让我们众人能够一起听得讲的都能同得造就。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下礼拜是我们中国新年啊，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很多的期盼。有些我看到国内很多的网站说这些这个回乡的这个热潮开始，这个车站都是蜂拥的人群在这里。那大家在这个庆祝新年的时候，其实下个礼拜还有个很重要的日子，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情人节，说的没错，就是情人节，情人节。那我相信情人节其实今年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也是这样凑巧，反正好像这个日子今年正好情人节跟这个中国的新年是接得非常近的，所以这也是难得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结婚的弟兄姐妹或者正在谈恋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这个情人节的礼物已经准备好了吗？还没有，志行在摇头，还没有准备好。OK， 没送过哇，这个OK。那我还是鼓励弟兄们，这个是表现的时候到了，这个那我在这里想问问大家，过去在谈恋爱或者是你们结婚之后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收到过情书的？有没有举手一下情书的？在座的还是有不少收到了。那我在那里说，当你收到情书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这种怎么样来读这个情书，无论是太太或弟兄这个写过来的，怎么样来读这封情书的？那我在自己我分享一下哈，我和陈英是1996年5月份结的婚，那时候正好是5月2号，因为5月1号是劳动节，没办法去领证，所以就5月2号结的婚。我是8月13号，我记得很清楚，是到美国到 Kansas 开始读大学，读那个博士生。所以从8月13号到美国来读书，到陈英大概12月中旬，就当年的96年12月中旬到美国来跟我会面的时候，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你想我5月份结婚，那时候还属于在蜜月阶段，然后8月份离开到12月份，4个月的时间。那时候呢email 那时候 email 都还不是很流行的时候，那打电话当然就更贵了，现在还没有这种，也没有微信像现在多方便了，马上 instant 就可以连接上。那时候我们主要就通过书信的方式，所以我也是在写了好些信，我本来想找出来，但是不知道没找着。但是我能想到那时候，你可以设想一下，那时候刚结婚没多久，然后分开有4个月的时间，主要是靠书信，书信是很久嘛，那时候还是至少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所以非常焦急的等待的，每次信发出去，然后很焦急的等待对方的来信，然后呢，信收到，那就很快就迫不及待要从头到尾，就是赶快读一遍，然后呢，接下来很长的时间都是慢慢的在这细细的读啊，慢慢的咀嚼和体会。我记得那时候陈英还特别给我寄了一盘这个磁带，就是那时候还是用了卡带的那种，然后录音录下来，所以不仅有文字还有这个录音的，然后就 在说这话的，然后那时候我一边听一边看戏，那时候常常还很就是很忧伤还流泪的这种思念之情，所以想到这个，那我就想的，因为有今天我们在读的这个经，就是说有些人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特别用了这个叫情书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神跟我们之间的这种恋人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他要表述的是这样的一个恋人之情。那我们都知道圣经有多处都比用这个耶稣是新郎，我们是新娘，就教会是新娘这样的一个比喻。在旧约时代中有几段经文我稍微摘取一下，在旧约中耶利米书31:3提到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神是用这样的话语来对我们说，永远的爱和慈爱来吸引你。那整个的雅各书描述的都是这个男女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里面有很多的。那同样的也可以把它引申到就是新郎和新娘这种耶稣和神和教会这个肢体和我们的这些关系。所以我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所以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是雅各书中8:6-7里面提到的。那新约里面最开始把耶稣比作新郎的呢，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在约翰福音3就特别说到，当他的门徒都看到耶稣都跑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那约翰施洗约翰并没有很嫉妒或者是怨恨，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声音就甚喜悦，因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那时候他开始，施洗约翰第一次提到就是这个耶稣就是那新郎，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的教会就是新妇。那么在启示录中最后一章也特别提到了，就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娶亲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要蒙恩得穿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启示录19说的，就是将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耶稣这个教会和基督要有这个正式的婚宴这样的情况。所以耶稣基督亲自从高天道成肉身来到地球世上来追求我们，把他的爱在他的十字架上来显明给我们。而这一段启示录中特别的经文就说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的教会已经跟基督已经订了婚了，这是订婚的，将过去，但订婚到真正的结婚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爱情的这个结婚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那神就借着他的话语，借着这些话语来向我们启示，来不断的来沟通。那当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要有这样一个羔羊的婚宴，就是我们正式来他来接我们教会的时候。所以耶稣就是新郎，圣经就是新郎写给我们这些做新娘的一封情书。神是这样的爱我们，那我们应该用如何的回应呢？这就是刚才我们在读的这段经文里特别提到的，就是我这边，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所以这里用了两个这个特别加重语气，何等爱慕，何等甘甜，是用了然后也特别提到了比蜜更甜。所以在圣经里有多处的提到，如露可慕溪水，或者是我们如干旱之地期盼着那个春雨秋雨降临一样。所以这都是提到了诗篇，就用作者用这样这种期盼的心来读。所以第一个比喻所说的圣经如情书一样，所以揭示的就是让我们有渴慕的心，爱慕的心，让我们读这些我们的情人给我们写的这个恋人写的书呀，我们要反复的思想， 反复的咀嚼，然后特别要注意中间的特别的很多的细节，字里行间所要表示的。那我最近也是听了一个见证，我就特别的感动，就是现在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没有这样的饥渴的心。那这里面我听了一个见证，他是从《生命季刊》里来的，他就说在文革的时期，那很多这些书都被烧掉了，很多书都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没有圣经可以读，所以他们特别的就渴慕。所以一位老弟兄他特别的渴慕这个，然后正好他从别的地方正好有一个人用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一份很好的圣经在这里，所以他就特别想把它油印，有时候手抄下来，然后能够发给，所以他就把一本圣经拆成很多的部分来方便。那有很多人听到他有圣经以后，就跑来找他借，结果借了就很多时候就不还不回来了，因为一个借的，然后又被别的人借，所以往往他说要追半程才能够把一个他的那借出去的那部分的圣经给找回来。然后是特别祈祷，他说有一回那个书就找不回来了，人家不愿意还了，所以他特地就跑去那位是一个弟兄家，那个弟兄看到他说，这个要命有一条，要圣经没有，有点夸张的口气在说。然后那弟兄就把他家给他打开给他看，他说我们家东西都在这儿，你随便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就是圣经不能拿走。所以就是看到这里就可以感到那时候生命期刊里有很多类似的，就是在特别是在那一段时期，这种很多人都因为没有办法但是这些只言片语，还有一个我看到一个，就是他很多那些书被烧了以后，他从里面拿到一块叫安慰之言，上面只有32句经文，就每页从日出到月末的时候，月初到月末，就每天有一段经文，他就靠了32篇经文，然后能够度过那段非常痛苦艰难的那种文革时期。他也把那个经文抄下来，然后给他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那时候你可以想见，那时候弟兄姐妹是多么渴慕神的话，能够成为他们圣经成为他们的帮助，让他们能够经历这样的一个在痛苦的时候能够得到的经历。所以这个今天在我们很多家里面，我们都有很多本圣经放在家里，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都并没有常常的去读，也更没有像这种心思，叫爱慕的心思和渴慕的心来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那我相信在这里面可能很多姐妹们没有收到情书了，我相信可能很多时候哈，所以我在这里做个广告。我上一次写情书，我太太收到情书是2016年我们教会组织夫妻恩爱营的时候，所以我弄了一张照片，没有找到我的，所以我正好徐浩欣欣不在，看不太清楚，是徐浩当时写了一首情诗，跪下来跟欣欣读这封情诗的这个场景。所以今天徐浩欣欣不在，所以我可以把它放出来给大家看，是他读这封。所以我是鼓励我们今年五月份还有一次夫妻爱营，鼓励弟兄姐妹们去参加，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回顾我们当时的这种情形，也更加的加强我们夫妻的关系。那在这里面我们也是希望神的话语能够如那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就像这些我们这个思念或者是我们渴慕我们这个亲爱的人所写给我们的情书一样。那第二个呢，是第二段是在这个家书，这个也有人把圣经比作家书，这段很好理解，因为前面是夫妻的关系，新郎和新娘的关系，那么家书就体现的就是父亲，我们亲爱的天父写给我们做神儿女的这种父亲和子女的。那家书很多了，你肯定读过什么杜甫的书，叫诗篇，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那时候波荡这种风雨飘摇的日子，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家里人死活，说很期盼着这个有一封家书来报平安，所以让我们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类家书，就写的可能是一封两封信。那还有一种家书呢，是这种收集起来的，那一般都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这种教导的。最熟悉的，如果从我们这种对我们这个中国人有影响的， 第一个就是有些人可能读过叫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书这一本书是记录了这个晚清这个名臣曾国藩写给他的子孙，教导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政为官，还有这个各个方面。我自己没有完全读过这个书，但是教导为然，他成为很多的这种充满了这种人生的哲理，把他自己一生的经历跟他的后代子孙来分享就今天很多人还在诵读，所以像毛泽东啊，像蒋介石啊，都是把这个《曾国藩家书》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书。那蒋介石，我看了，据说蒋介石把曾国床头放两本书，一本是《曾国藩家书》，还有一本你们知道是什么？就是《圣经》，他是把两本书放在一起。那么这是一本，就是体现是曾国藩写给是他的，是一个书信集一样记录。那另一本，有些可能听过的是大陆写的，也叫傅雷家书。那我中学的时候还读过这个书，这也是很有名的。因为傅雷家书，他是傅雷是一个文艺这个翻译家，很有名的，也是一个艺术文学艺术的翻译家，所以他写给他的两个儿子的一个这个教导，无论是在艺术上的沟通，从父亲和朋友的，因为他是艺术家，他儿子弹钢琴的钢琴家，所以有很多的在这上面有很多的教导方面。也有很多的规训的方面，因为他是很严格的，是以严父这种著称的，对他从小就很。那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因为我在读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读，因为里面有很多就像是婆婆妈妈的这种就是很琐碎的一些小事情在上面的一些叮嘱，这些叮嘱，所以这个是那这个这本书为什么受到很大的推崇，也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他以朋友还有父亲的身份写给他儿子的。那当里面也充满了一些忏悔，因为他觉得对他儿子还是很严厉的，从小严厉，所以也许在这方面。但是无论这两本书，你说的曾国藩家书或者傅雷家书，它所体现的都还是人的智慧，我们在这世上怎么样为人处事的智慧，他给仅仅是今生的，他还跳不出人的范畴，特别是这个罪人，每个人都是罪人这样的一个局限。那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他是一个宇宙的创造者，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不仅有指示我们今生的智慧，就像箴言诗篇里面所提到的，或者是在这些新约里面提到的耶稣的教导，登山宝训里的教导所提到的，他更有我们引领我们进入这个永生的这种能力和智慧在里面。所以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一篇，他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我比年老的更明白。所以这里面体现了三类人，仇敌有智慧，所以仇敌可能我们经常说的用千方百计，这个魔鬼撒旦用千方百计来陷害我们，来攻击我们，他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的利剑，可以抵挡魔鬼撒旦仇敌的攻击。他也提到了我比师父更通达，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师父年老的，这些都是有充满着人生经验的。正如傅雷家书，傅雷这个文艺翻译家，或者是像曾国藩做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官这样的，他们的人生经验都充满着，我相信我们能够在人世所能经历的智慧，可能不见得比他们高过多少。但是他们所说的，正如这里说，神的话语比师父更通达，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了那些训词。所以圣经就是天父他给所有我们的儿女所要写的一封信，他通过这封信所要揭示的就是有关神的计划，他的事，从亘古之前创造天地万物，到未来永恒的未来所带给我们的这些应许，所以他的计划，他的理想。那我写给我们，这是神家里的人，家书嘛，就写给我们家里的，我们就是这些神的儿女，属神的儿女才能够明白神的计划，不仅是对整个人类的计划，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和愿望和理想。所以我们从中能够读到平安和喜乐的方法，我们从中也能读到待人处事的智慧，甚至超过这些师父，超过这些年长的。那他也能读更重要的读到这些生命的永恒之道， 的生命在他那里。所以这个是超过，所以第二个是我们提到家书。所以前面有情书有家书，都是一种亲爱的关系。那圣经如恋人之间或父子之间的亲密交流。但是我们读圣经常常的读的时候也不都是甜言蜜语。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问的时候有时候读起来是很甘甜的，就像是这个恋人之间和父子之间的交流是很让你舒服的。但有的时候你读起来也是让你可能是读起来不是那么舒服，甚至觉得扎心的。因为特别是当我们的言语行为跟神的这个镜子来光照的时候，发现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可能就觉得会扎心的。那这就是我第三段想要说的，就是人们也用圣经是圣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圣经的它的权威和它的重要性。那我们知道国王和臣子臣民的关系，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们是他的臣子或者仆人，是我们主仆的关系。当国王给臣子发命令的时候，那臣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我相信不少弟兄姐妹都喜欢看宫廷剧，宫廷剧从早期的《还珠格格》到现在什么《甄嬛传》或者什么其他传之类的，宫廷剧很多。那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情景就是一个大臣或者一个太监匆匆跑过来说圣旨到，然后就开始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始读圣旨了，对吧？这个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我查了一下，从朱元璋才开始的，在这之前是没有这么说法的，因为他是奉天，因为朱元璋是叫花子出身，所以他把这个名字要正顺了，他说我从奉着这个上天来承接的。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哦，圣旨到了，那第一条圣旨可能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圣旨说你要爱人如己，然后说亲子戒指。那大多是什么情况？听到以后就跪下来了，就像我这里面说的要跪下来戒指，是一种敬畏的心，顺服的心来戒指。你有看到圣旨来了我们这样子的吧？读完圣旨以后说把圣旨放那儿吧，等我有空我再看看，有空再看看，是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圣旨的吗？所以这里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前面我说家书情书体现的是亲人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但同样也不忘记我们跟神的这种主人和仆人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要带这种敬畏的心顺服的心。你有敢抗旨不遵吗？你想杀头吗？君无戏言，这我们这个中国话君无戏言。所以那我们神的话，正如就像希伯来书说的，神的话如两刃的剑一样。我们有时候读经的时候不是那么甜蜜的，在于它这两刃的剑能够切入到我们魂与灵、骨髓与骨节之间，就像割肉一样的，这种有这样的一个痛的感觉在这里。它是要指正我们、教训我们，正如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到，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今天我正好看到我师兄王涛弟兄在这儿，那我这里还特别提到，因为我昨天准备的时候想了，因为他写了本书叫《规矩和爱》，规矩和爱。那他经常在国内做一些这个家庭，特别给孩子的教导的服务。那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哎，一个是规矩，圣旨嘛，给你一些，那个、爱就是什么呢？那你为什么？”他当时说：“到底是应该爱放在前面呢，还是？”规矩放在前面呢？最后他决定，我问他过这个问题，我说爱和规矩，我们经常说的都是爱嘛，大家都讲爱讲得多，讲规矩讲得少嘛。那他说最后决定还是把规矩放在前面，规矩和爱。那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规矩上有爱，我们要带着爱来做规矩，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我们要摆正一个心态，一个是敬畏的心，不是说我们是来评价这个圣经好坏的，是我们只是摘取其中我们觉得比较舒服的那个来读，哎呀，或者说我们自己来找理由从这种断章取义的来读，而说这是一个权威，这是一个圣旨，所以它是准确无误的。就算我们不同意，就算我们的这个观点跟它不一样，我们要顺从它，这是要表达的。所以这样孩子中，我觉得也是一样子，常常 就是规矩并不是说要其实是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界限，让我们能够有，所以在孩子教养中我知道有这个界限才能让他有安全感，不能是这样随意的在发挥这种仅仅是爱而没有一个这个规矩在里面。那这个里面其实我今天早上还特别加了一段，我觉得这个里面是特别提到了一段经文，其实在今天生命记中30章，我刚才可能没记下来，他说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不是难行的或是离你远的。摩西特别跟在快年老的时候教训这些以色列人说这些教训不是好像在天上或在海边够不着你达不到的，他说这些诫命是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的。所以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没办法做的，靠着神在我们里面的力量，我们是可以做到，可以做到。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三个方面哈，就是一个是情书、家书，那我们也提到了圣旨。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学习的时候，当我们在做这种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它一些可以具体来做的一些方法。那这里面我们再读一下，就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然后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我们现在刚才谈到三种人，这里面我们是三种不同的行为。他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所以这地方我稍微画了一下，这个叫一个是长存，叫把你的命令长神的话语长存在我们心里。第二个话语说我们要思想，就不仅仅只是记下来，这我们今天牧师也特别说我们今年就是要读圣经，要记圣经，开始背圣经，那我们也要反复的思想，然后最后我们达到这个遵行。所以圣经同样在119篇说到是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就是把心。那我最近也常常想的叫心里充满，口里就说出来，就只有我们心里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心里，被他的话语所浸泡的时候，我们的口说出来的话，我们的行为才能够合乎神的那个标准。那常常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经常交流，有时候你会听到很多的时候我们谈到的更多的就是孩子学习怎么样啊，工作情况怎么样啊，有的还谈政治，有的是谈股票，但是这些很好，但是真的是我们要更多的有属灵的交流，就是这样子，不仅仅是谈这些属世的事情，因为心里充满的口里说出来，如果你关心什么，你口里自然而然就说出来是什么。所以我希望我们就像我们要把这个foundation 要找好，这些事情属世的事情有它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话语的根基扎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才能更多的能够帮助到别人，而不是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议，或者是所以这个是希望也是提醒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在操练这一段的这个学习和长存思想这个过程。那我就最近也有好几个见证，我正好也跟大家可以接着分享一下，就是读经默想。那我大概在3-4个星期前，有一天我喜欢打网球，我打完网球以后，然后呢那天是晚上，然后回家以后突然发现手机不见了。你知道今天这个时代你要没手机你感觉一下子就失落了很多，所以就觉得手足无措的感觉，说到处翻箱倒柜找，然后祷告，然后还那天晚上还开着车跑到那个场地上去找，打着灯去找，找半天没找着，然后就迫切祷告。当时心里想这个神是不是要给我一个新手机了，是不是新手机了，所以很着急，但是反正就睡去了。第二天一早，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我觉得还是应该在那个场地上，所以我特别的再次祷告，开着车又去那个这个早上7点钟我就爬起来跑去那个打球的场地上。那一路走呢，一路就祷告，然后就我一祷告完车就到了，然后一开门手机就在地上， 放着。所以那个时候就特别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就是因为他就在那个趴车的地方，因为是个石子地嘛，所以我可能下车的时候掏东西掉到地上，所以那天晚上只是在场地里面找，可能没注意这个趴车的地方。所以一看呢，就那个时候，那时候几个感觉出来了。一个就想起这个耶稣在浪子回家的比喻的时候，浪子回来的时候，他父亲说这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所以我们这个手机掉了，失而复得，这感觉很这样。第二个就正好我们最近前阵子刚读完创世纪，我就想起了一段话，那个特别就是亚伯拉罕送他的仆人去这个他原来的家里去帮他以撒娶媳妇的时候，那个他的仆人不就祷告然后一祷告完，这个圣经是这么说的，创世纪二十章说，话还没说完，叫英文说 before he had finished praying， 他在祷这个祷告还没祷告完呢，利百加就出现了。所以就像今天早我听那个谢敏也分享，就是他没祷告完，那个他接他爸爸做手术的车就来了。所以就去觉得哎，神的话也就这样这么信实，就这样他就成就了。你就觉得哦，这神我们刚读的这个创世纪这段经文话还没说完，这个就所以那天当然也给我一个提醒，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一方面要特别注意这个手机上面信息太多了，你丢了实在太麻烦。第二个也是我们现在太多的时间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也是提醒我自己，现在有意的开始不回这个不看什么朋友圈，也比较少的回这些微信的信息了。所以提到我们有意识的来回避一些这些不要。所以那个是我第一个就是见证吧。第二个就是还有一段时间，最近我们有一个学生住在我们家里，所以呢我们经常在一起。那他呢大概是一周多前星期六的时候，他要去考托福。那天所以那天早上他七点半之前到，但是我就六点半就起来，然后我们就吃点东西，然后我看还有点时间，我说今年要学习一段圣经，大概10章、20分钟，我们说临时抱佛脚。然后我说我们要这个你要去考试了，我们要读一段圣经。那我马上想到一句话，上个礼拜牧师讲到的时候讲到腓立比书第4章13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了，凡事都能做。我说这句话好，要考试前要给你一个这个鼓励。所以我就说我们今天读腓立比书第四章，不仅读那个节，还读前面的。前面呢我当时也没特别记得，但是我就说我们就读第四章。这里就看到了腓立比书第四章，我觉得前面一节更好，4章6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那段经文我也读下来，哇，我说这段比我们刚才读的那段还好，就是不仅仅是凡事都能做，还能保守你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那天就帮他就读了这个4章，然后我就送他去那个考试的地方。然后考完大概不是他送他进去以后，我就回到车上，我一打开微信群，那天阿成每天都发这个 post 在群里，群里发的那句话就是腓立比书4章6节。所以我就看到，就是他是真的是利用各种，各种情景就提醒你，知道用什么话语去鼓励人、安慰人。就所以，那第三个就是神放在这个存记还有思想。那就真的是我最近碰到好多类似的例子。上个礼拜也是，我准备主日学，那个头天晚上星期六准备主日学，那段正好提到经文是在诗篇第8篇，那个是我最喜欢的经文，就是我看你所造的天并所承受的月亮星宿这段经文我想起当年这个宇航员上太空的时候，他们当时特别的把这段经文跟那个国旗埋在那个月球上了，当时他们还一起读了这个创世纪第一篇，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1章1到10节。所以当时我觉得这段信息不错，明天早上跟他分享一下，所以我就把它准备好。第二天一早我就开车，我每次开车前我就从家里到教会，我就听收音机，我一般听的收音机是9:25。那每个星期天早上如果听就是一个Ravi Zachariah 的讲道，他就每个星期，如果你是每个星期天早上到教会来，你要打开收音机9:25就是一个 Ravi Zachariah。那天早上 Ravi Zachariah 就讲了当年他在加拿大的时候，他那天就是听到广播里就提到了宇航员飞上天空 月球，看着地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读创世纪第一章。所以这一段也是同样，你说这些信息它就是这样子，在这个生活中它就活现在我们身边，时时都可以感受得到神就通过不同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长存，让我们反复思想，反复思想。那第三个是遵行，遵行也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第这101到102，他就说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所以这一章也是其实提醒，就是我们不仅要长存思想，也要遵行。长存思想，如果你从情人或者是这个家书那个这个角，哎，我们常常要想这些亲，同样的，我们也是要遵行神的话语。这里也其实也有个，正好有一个最近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上个礼拜突然星期六的时候吧，我突然接到深圳的一个人微信，一个姐妹微信给我，就是微信视频。那我好久没跟她联系了，她儿子在我们这边 Victory 读高中，所以呢那我上次去深圳的时候正好去他们家住了，然后也去了那个他们教会，所以非常好的一个姐妹，还有一家子。那天他突然就跟我说，哎呦，他说是应该晚上，我讲错了，应该是周六晚上。他说，哎呀，今天我们下午4点截止，我们要决定要不要送我们老二去一个国际学校。他就跟我说了，哎，说这个国际学校挺好的，在美国也有两个这个 franchise。然后在国内也有几个点，他说这个学校在很多当地，这个就是深圳那边名气还很好的，所以呢他们儿子呢也本来不是很想考，但是正好有这个机会就考了，然后就录取了，所以这个非常好，所以呢觉得那个学校管得很严，将来如果他们到美国读高中啊也比较方便，就是顺利到美国这边的就是他们的 franchise 那边去。所以我当时听了，哎，我觉得这些都没什么，我觉得也挺好啊。我觉得原来在原来学校也不错，虽然学习没那么忙，但如果所以我也不知道该给他具体什么钱，到底是要不要去。他说下午4点就要决定要不要去了，要不然这个名额就没了。那我就说那也好祷告吧，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到底选择哪一个，因为我不了解这个具体情况。我说你们可能需要好好祷告吧。但是然后他马上就说了另外一句话，我就开始引起了警醒。他说，哎，这个国际学校只招外籍学生，不招中国学生。哎，我说如果只招外籍学生，你们怎么进得去啊？你们儿子怎么进去啊？哦，他说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弟兄，他们呢也是他们孩子跟他们儿子可能差不多大，他们呢就找了一个这种 agent 在非洲买了一个非洲护照，然后就可以申请进这个国际学校。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然后他们觉得，哎，这没什么，我们也没错呀，我们反正买了一个，反正他也没说我们有我们有外籍护照啊，非洲一个国家的护照，花点钱买一个，然后就可以送孩子进这个国际学校了。所以我当时就听到以后，哎呦，我觉得，所以我就提醒，我觉得这个好像，从前面我不敢说到底哪个学校更好，没办法给你判断，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有些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很现实，不是很这个好像从角的角度。所以我就想到了，我们也最近前面一个月我们读这个创世纪，我想到亚伯拉罕撒拉，我就想起这个例子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亚伯拉罕撒拉他们当年到埃及躲避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撒拉是我的妹子，所以害怕别人当地因为撒拉长得漂亮杀了她。但是确实，哎，他们有真理在里面，没错，因为撒拉跟亚伯拉罕确实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同父异母的兄妹，圣经上说的。如果你从那个角度，但更重要的本质上呢，他们是这个夫妻，所以他隐藏了这个夫妻这个更加本质的这个关系，而用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妹这个关系来保护他。那同样，我们用这个 case。他们是中国人，他们买了一个非洲护照，这样子可以进这个国际学校。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可能不太合适，我觉得你们要好好考虑一下。所以我就用了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拉这个故事来鼓励他。所以他回去以后他就祷告，然后他也就没有，他就说回来给我发信感谢我们，就说他跟他先生还有孩子在一起商量以后，就决定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所以我就也鼓励他，我就说，这个是我觉得神会喜悦你这样做，就是说， 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是为要遵行你的话。所以我们把这些话放在心里思想的时候，目的是让我们能够遵行，能够活出这样的神的见证，活出见证。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些，就是提醒我们，正好是中国新年开始。虽然我们教会一年读一遍经文的计划在一月份就开始实行，但是我觉得从来不晚，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不管你从哪里开始，我们都可以，我们可以从一开始，读的少一点，但是每天争取有一段，就像我们所提到的，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来读的，哦，这是一个神所给我们的，记载着永生生命这个道理的这个信息在这里边，那也是他对我们的这种父亲的爱和丈夫的爱的这种心情来啊。那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提到了是一个叫哦，这是刚才我那段弄错了。我刚才所以最近我看了一段，我觉得挺好的，是上次我特别提到了，就是上次我提的是让我们跨出舒适区，其实也真的是这样子。我最近正好看到这一段，我觉得挺好的，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 There's no growth in comfort zone， 在舒适区里没有成长。所以如果我们停留在我们自己的 comfort place 的时候，我们没有成长。因为我一直相信这个是一个 life journey， 就是我们成圣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过程，没有 stop， 没有回头路可走。第二个是 no comfort in growth zone， 我觉得第二段更重要，就是你在你成长中你一定有不舒适的地方，你一定有觉得哪里，因为这跟你的原来的我们本性是有相习惯性的东西相违背的，他的圣经所以是他是要，所以我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能够走出，上次我说走出舒适期，但同样的要意识到在这走出去的时候，我们要有这种叫 growth pain， 要成长的。所以我就再举一个例子吧，上个学期我在国内教书，我教那个 MBA 我们班上，这次教书的情况，班上括后有一个同学，每个同学都自我介绍一下，其中有个同学介绍了一下，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碰见，因为 MBA 的，我们 MBA 的工商管理硕士嘛，大多数是学会计的，在什么建筑就是 manufacturer 啊，或者是什么金融啊，或者什么机构。这次碰到有学生跟我不一样，他介绍说，他说我是当警察的，我说你当警察了来学 MBA 干嘛呀？这个学 MBA 当警察的，来学这个工商管理硕士，我觉得有点意思哈，所以就跟他们，他还当他们学习委员，因为他学习他很热心，帮助这些学生们拿什么课件呐，跟老师交流啊什么的，警察的来当学习委员。然后有一天我们吃完饭，跟他们一帮学生吃完饭，让老师，然后他就吃完饭以后，他就悄悄的跟我说，他说：“哎，老师啊，他说我听说你是基督徒。”哎，我说：“是啊，你从哪里听说？”他说：“哎，我也是。”哎，我说：“你是当警察的，你又是基督徒？”是，然后他说：“我是 actually。”我说：“你是什么时候信主？信什么样的哈？”然后他说：“我信主不久。”他说 ：“actually， 我是信摩门教的。”哦，我更加 surprise 了，我说在中国还信摩门教，我第一次听到警察信摩门教的。我说对，说哇，我说你怎么信的呢？哦，他说我啊，有一天大概半年多前，我到一个教会，可能是天主堂吧，他说他教会去以后，他听到这个圣诗啊，听到那个场景啊，他觉得特别感动，他觉得想要信，想要认识基督教，结果正好那时候呢碰到一个正好摩门教的来传福音，正好就把他给就介绍到摩门教去了，所以他经常就去他们参加摩门教的那个。我当时哎呦，我说这个有点这个不好弄，这个说他没信主啊，我们可以跟他说这摩门教的，所以我也就祷告，不知道该怎么，我还是心里很有帮，他很热心嘛，所以我就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我都有跟他不时的交流。哎，我就说，我的后来回家先查这个摩门教的这些教义上面有些什么这个问题在哪里。然后我找了机会就问，哎，我说你们信摩门教信什么之类，三位一体神吗，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还问一些这个其他长辈，我说这个摩门教的我们该怎么说呀？我还记得碰到高牧师，我还有一回碰到高牧师，我还特别期待，我说我碰到一个摩门教的，我应该怎么跟他传福音，或者怎么跟他把他convert 过来。所以，但是我就觉得，哎呀，还是没有特别的 启示该怎么样。但是我就说跟他保持很好的关系，我们经常交流。我回来以后呢，他就给我发了一个，他说：“哎，老师啊，我们可不可以建个群，我们一起来每日读经？”我说：“说读经好。”我说：“这个虽然我一开始有点怵怵的，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摩门教，但他经常给我发一些什么摩门经的那里面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我说。”咱们不用查这个了，咱们还是从圣经开始查，从圣经好，因为摩门经我们不读的，我们只读圣经的，所以我说我们不如就找一个这个读经计划，我们就读圣经，从旧约开始到新约开始。他说好，然后他就找了好几个这个可能是摩门教徒吧，反正放了一个这样。那我举的例子就是说，我是觉得不 comfortable， 因为这个不是我感觉我没办法来这个怎么样来 convince 他，但是我是觉得哎，我愿意去尝试，因为保持这种关系我才知道他信什么，我们信什么，我们才有机会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现在时不时的，不是每天了，但时不时的就发圣经的经文，他偶尔会放一些这个摩门教的经文上来，但是我也不 criticize， 我就是说哎，圣经怎么讲的，我就从圣经里面再取我今天读的经文给他发一下。对，所以我就说希望神给我智慧怎么样来带领这位同学。但是我就想的就是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有 uncomfortable 的时候，是有这种不舒适的，这种会有这样的一个不舒适。所以我们，但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勇气，让我们能够面对。所以总结一下我想说的，圣经里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体会的是怎么样面对面跟神交流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跟恋人之间有这种亲密交流的关系。摩西四十天，今天我们唱的歌摩西的荣耀，摩西在山上四十天的时候，他的脸下来的时候脸都发光了，因为他跟神这种荣耀的这种圣洁的在一起发光。那我们读经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经常读圣经，我相信你的脸也会发光的，这个比一切的护肤品都要管用。是的，是。所以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咱们传道人年纪很老，但都显很年轻的。有看到高牧师，或者去年我们参加一个叫林三刚弟兄92岁了，还在上面讲道讲的，然后非常有活力的。真的是因为神的话语它是滋润我们的灵，让我们灵里面得到这种喜乐平安，这样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和我们对这个人生啊，对我们这个都真的是很有，它也像一面镜子，把我们这个罪性照得一览无余。当我们把我们的参照这个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 align 跟它的这个能够合在。所以最后也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开始从现在开始新年新气象，希望我们如果你已经读经的，我觉得继续可以如果还没有开始的，也许每天你可以早上或者睡觉前可以有五分钟的时间我是可以看圣经或者听圣经或者来思想，相信神一定会给你不同的启示的。所以我总结最后一句，因为下礼拜是 Valentine's Day， 但是我突然找到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叫 Valentine from God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son, a begotten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中间那一排字就 Valentine， 就是神的三章十六节这段经文所提醒的，也是就隐含着这个爱在这里面， Valentine's。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恩典，谢谢你也用这不配的这个罪人今天能够有机会跟众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的读经，也是真的是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在新年无论是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回到神的话语中，带着渴慕的心，让我们能够长存你的律法思想，你的典章，也更重要的我们要遵行神你的话，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常常的学习来操练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成长，因为我们在成长中毕竟有不舒服和跨出我们舒适区的那种但是神你是呢充满能力万有的神，你必赐给我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 overcome 这些不舒适，让我们能够走出去，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不仅是自己领受，也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非常感谢神借着方向弟兄的来告诉我们那个读圣经的重要性，也非常感谢方向弟兄的见证。下面是奉献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来翻到诗歌本的第403首，述算主恩。
前我们向你感谢，感谢你在过去里面你保守我们健康平安，我们向你感谢。今天弟兄姐妹朋友们